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计帮，我是林建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 AI 技术加速细胞治疗之开发。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辅仁大学附设医院林恒良林主任。
哎，建邦兄你好。
是，林主任很开心来到我们节目啊。
是。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哦，其实是最近非常夯的一个话题啊。那大家各行各业也都在导入这个东西。
是。
那我想在医疗界啊，那这个 AI 大概目前应用的状况大概是什么样？
是。事实上在医疗科技产业来讲的话， AI 事实上无所不在。然后我们先把医疗的应用先摆一边来讲的话，大概至少十年前，事实上在 AI， 我们所谓的 AI 的话，或者人工智慧，或者叫大数据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在研究领域用的非常非常的多了。所以这个研究领域的来讲的话，举个例子，你药物要加速开发的话，我们会用在电脑上先做模拟。电脑一定有一个大数据的资料库，把所有上千万种的药物的结构跟它的反应，跟我们的所谓的作用的蛋白质，然后如何去做一个作用模拟的相关的资讯放在大数据里面，然后借由电脑去做模拟，去做运算 algorithm。 事实上这个就是最早至少十年以前我们所谓利用大数据，利用加速电脑然后来加速药物的开发。当然以现在来讲，我们讲说人工智慧，事实上从我们的最早然后到延伸到现在医疗领域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影像医学，像 CT、MRI、 眼底镜、糖尿病眼底镜的，或者是 ultrasound 那个我们的超音波，事实上这些的影像资料我们把它经由 digitalize 就是数位化了之后，这些都是变成一个数据资料库。数据资料库之后，我们去可以把它用 deep learning 经由跟非常有经验的医生去做配合之后，他们会跟你讲说这个影像正常，那个影像有点怪怪的，这个影像可能是 abnormal 或者是该要注意，该要全选出来。所以经由这样子反复的大数据有经验的医师反复的临床试验的之后留下来的这些的资料，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人工智慧开发成套装软体，像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加速医疗的判断，或者是辅助医疗的判断。这个已经有很多的相关的产品，尤其是我们现在本土开发，台湾自己研发出来的开发的产品，医疗的看糖尿病的眼睛的病变，还有之前我服务的公司的超音波等等的这些的人工智慧的软体医疗仪器，事实上都已经非常非常的丰富。对，
是。那所以 AI 应用在医疗领域其实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是的，是的。
那我们现在最近大家也很热门的谈论的话题就是这个细胞治疗。
对。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请林主任也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细胞治疗大概是什么叫做细胞治疗？
细胞治疗的话，目前台湾有一个所谓的特管法。特管法的部分的话，事实上是规范某几大类的细胞的治疗，应用在癌症或者是再生医学、软骨再生、皮肤修复等等。当然这一些医疗的行为，我这边强调这是医疗的行为，跟我们以前的药物或是医疗器材这是规范事实上是不一样的。药物或是我们的医疗器材都是属于我们的所谓的 TFDA 食品药物管理局所规范。我们现在讲的细胞治疗它是一个医疗的行为，所以一般来讲的话，目前在特管法的规范下是属于医师师所管辖的范围。所以目前台湾非常相较于国际的一些的很多的医疗机构已经有相关的特管法出来了。这些的特管法就是让我们台湾的很多的细胞的治疗可以去领先，可以去加速应用开发的很好的一个例子，这是部分是属于细胞治疗的部分。
我想还是回到今天我们
是
很想要请教林主任的，就是说这个 AI 的技术啊，那现在也发展在这个医疗领域那么多年了， 那它有没有办法说，就是说让它应用在这个细胞治疗，然后可以加速它的一个开发？
是，健邦兄这一个问题非常好，大家会觉得说 AI 就是 AI， 在开发照护医疗器材药物的研发，大家知道说大数据可以借由 AI 来加速开发的疗程，但是细胞治疗呢跟 AI 有什么关系？刚好我们今天有一个 McKinsey 的一个报告，就是说用如何用 AI 的技术加速细胞跟基因治疗的开发，这个报告事实上是非常有意思。这个报告事实上告诉我们说，在癌症治疗的领域，我们当然知道说癌症治疗领域第一名当然就是我们的抗体药物，第二名就是我们的小分子药物。他预测这个分报告，他预测到2030年第三大的产值会来自于细胞治疗。那我们就非常好奇说，如何在短短的还不快要在2030年之内，细胞治疗会要生成第三大的产值，事实上就是借由 AI 的开发。如何呢？我们大家知道说，目前如果大家知道说癌症在做筛检的时候，有所谓的如果确认了癌症之后，有所谓在做一些的癌症基因的筛检，一测的话可能一整个 panel， 有大 panel 有小 panel， 我说 panel 就是可能是几十个基因到几百个基因，这整个我们去看说这个癌症的相关的基因的分布跟预后等等，这是在癌症的部分。可以借由这样子癌症的相关基因的互动的 AI 的大数据，可以去协助这样子的癌症病患如何去挑选他最好的细胞治疗的方式。对，所以我们最早这一些的 AI 的癌症基因的资料库通常是用来筛选药物，或者是寻找到最适合的药物组合，这些药物组合可能是标靶药物、抗体药物、免疫疗法。但是接下来这个领域很重要的就是未来细胞治疗也是可以借由你到底有哪些的基因的缺失，或者是突变，或者是增加，然后来选择你最好的细胞治疗的模式。举个例子，现在细胞治疗不外乎有 dendritic cell、NK cell 等等等等等，好，等等的细胞治疗的、免疫细胞治疗，但是哪一种是最适合你的？事实上现在还没有进展到说配合你的 AI 的基因的筛选。那如果未来这两个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相关的领域事实上会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这个跟疗效也会有非常大的正相关。
嗯，我觉得林主任这个介绍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哦，因为很多东西是可以 try 看看，
是，
但是这个尤其是癌症的病友哦，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这样 try 的，因为万一他其实不太能够有出错的机会。
是，没错没错。举个例子，我们最近辅大医院也刚送了一个特管法在做细胞治疗，然后当然有很多的细胞治疗领域的过程中，在研究的部分我们常看到说癌症里面有很多的淋巴球浸润在里面，这些淋巴球有一些淋巴球是对治疗癌症事实上是有用的，所以我们试图说把这些淋巴球分离出来，在体外放大之后训练之后，把它变成一个强壮的精兵，再打回去消灭原来的那一些的癌症，或者是扩散出来的癌症。这个就是所谓的在 tumor infiltration 的 lymphocyte 的筛选的技术。筛选技术这个理论基础大家都知道，但是怎么去筛选那一些的淋巴球，或哪一些的癌症组织怎么去取，这些事实上都要非常有经验。哪一些的基因的形态跟这些筛选出来的淋巴球有没有任何的关系，效果强弱等等，这一些事实上都要有很多的数据慢慢慢慢的累积，就可以让整个癌症治疗透过这样子相关的技术 AI 还有基因的筛检得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对，
是，所以其实如果是选择 像您刚刚说的，就是说辅大附设医院
是，
那他这个所谓这个特管，透过特管法的方式去送件的话，那这样的病人他还需要做化疗、放疗这样吗？
一般来讲的话，化疗、放疗那个是基本的疗法，因为目前特管法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一般常规治疗后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选择，经由医师判断才可以进由细胞治疗，所以这个是特管法它有一个相关的规定的。对，
是是。但是如果说他们在前面的这些常规的比较常见的这些疗法没有效的时候，至少我们还有
对
一道防线。
对，还有一道，这就是刚才那个 McKenzie 那个报告，我们除了抗体药物、小分子药物的话，第三大的未来的产值的创造跟潜力就是细胞治疗了。对，
是是。那其实这个又，而且其实已经不是在学理上而已，
是
现在已经在临床上已经开始执行。
现在已经临床上已经执行非常多了，而且台湾事实上是领先很多的国家的相关的经验都有非常好的一个突破，尤其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卫生主管机关有这样子的一个特管办法之下，让我们整个不管是医疗的发展跟产业的进步，可以把两端结合在一起，用来我们的病患的治疗非常好。
是，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林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跟我们讲这个AI 怎么应用在这个细胞治疗的部分。那如果各位观众朋友还有什么样的疑问，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会计帮，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